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72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摆不正基点修不去人心，再谈手机安全问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21号。最近又有两位同修因为手机通话问题被邪恶监听绑架，造成了较大的损失，而且这两位同修自己都知道自己的手机是被国宝监听的，还用这样的手机与同修联系。当一个同修的手机已在警察手里时，另外的同修还在给其打电话。平时有同修提醒注意安全时，这位同修总是说自己没有那么多人心，没有怕。关于手机安全问题，真是老生常谈了。师父多次严肃的讲法，同修们反复的交流，太多的惨痛教训。可是为什么有的同修，包括我自己，对待这个问题还是模模糊糊、迷迷糊糊呢？仔细查找自己，发现有以下几种原因。一，基点的摆放多是未知的考量多。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谁的安全呢？同修的、整体的，还是自己的安全？自己觉得这样没事，那样没事，前思后想，或者连想都不想，是基于自己的角度、因素、状态、情况。想想之前我有时提醒同修注意手机安全时，也是因为自己有这方面的问题，与有的同修有电话联系，觉得这样的做法对自己不安全，所以要多说两句，主要是叮嘱同修。与有的同修没有电话联系，就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泛泛的说一些空洞的话，其实并没有真正去修，没有站在法上，不完全是为了同修，思想不纯正，所以交流后还是各自我行我素。也有的同修好像很注意安全，用一个以前未实名制的手机号，或者是家人之前的手机号，与所有同修联系，只联系同修，不联系家人、常人。这样的手机号更危险，因一旦一个同修出现状况，和他联系的所有同修都有安全隐患。这样的同修，我想考量的基点也不是为了整体。二，侥幸、麻木、懒惰心理。我自己就有这样的心，原因是因为时间长了，觉得没出什么状况，就随意大意了，形成了习惯，就不以为意了。有时自作聪明，通话中不说敏感词，说暗语，唠嗑中加几句要说的话，或者只说简短的几句话，或者只是哼哈几声。其实这样的通话如果是被监听的，怎么听都不正常，只是糊弄自己啊。而且也不能用时间长未出事来衡量是否安全啊，是应该修的没修才造成了修炼有漏。现在邪恶的监听监视，有的持续一年或几年的都有。我曾经知道一位做生意的同修，因为送给常人真相年历被举报，一年多以后恶人绑架了他。试想这期间有多少同修来来往往。我发现身边的老同修对电话安全问题更马虎一些，有的同修到学法小组学法，因为之后还要办一些常人的事，经常带着手机，有的能拆电池，有的不能，当回事的还开个飞行模式，不当回事的就直接揣在身上。同修提醒一次两次也不好总问， 有时发现同修真的是连关机都忘了，电话响了才想起来。有的老同修的孩子也是同修，在国外经常用微信聊天、视频等询问一些国外修炼情况，头几句话还隐晦着说，后来就全忘了。而且谈身边同修的情况时，不指名也道姓，有的家人为修炼的常人对别的同修的各种情况了如指掌，唠起同修的事情来一清二楚，而同修的手机就在眼前开着视频。其实在国内，即使是前几年随便接个国外电话，不久就有所谓的短信提醒你不要上国外势力的当等等，何况现在邪党末日疯狂，更是监听的肆无忌惮。在海外已经生活多年的同修已经没有了在国内红色恐怖下修炼的压力，这方面的安全意识容易淡薄，要为大陆的家人同修多考虑。侥幸心不去就渐生麻木心，最后真是连自己想都懒得想了，更别提主动去修它了。三，不易察觉的其他人心。经常使用电话联系同修的，有的是协调同修，因为要担当一些事情，为了提高效率节省时间，还是觉得电话联系方便。其实在做事过程中，师父也给我们修去各种人心的机会呢。协调同修肩负的责任大，更应该加倍注意修炼这块，别让旧势力钻空子。可是有的同修就认为自己正念强，做的都是正事，没有问题。还有的同修参加好几个学法小组，这样的同修经常是到甲处说乙处的项目，把乙处的交流又带到甲处说，这里边是不是有爱显示、爱表现、怕寂寞、依赖心、面子心、干事心、求话语权、求优越感、维护自己、传小道消息等等人心呢？四，曾经卸载的常用软件又重新使用。当年在第一时间卸载微信等常用软件的同修，在这方面大部分已经从工作、家庭、社会、生活等诸多考验和磨砺中修过来了，也有一部分当时没有卸载微信的同修，不管当时什么原因，后来就很难再卸载了。现在有的同修因为工作或家庭等原因又开始重新启用微信了，在这方面已经没有了当年严肃的态度和修炼人的正念了。我自己悟到的是，明慧编辑部的每次通知背后都包含着师尊的慈悲，宏大的慈悲与宽容。站在未思的基点上，人心在观念的掩盖下怎么能修去呢？修炼无漏，这方面不修我们是有漏的，修炼无小事，何况这么大的事不修怎么能行？多为别人考虑，自己就是整体的一部分。也提醒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修好的同修，让我们好好重视手机安全，别让师尊再为我们多操心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乘坐火车时遇到的考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9日。您曾被车站警察安检过，后来坐火车时我就按明慧网同修交流的，尽量乘坐夜间的车，坚决不从网上买票，也不提前买票，我都是乘车前几个小时买票，直接坐车，乘高铁时先买票先乘车。今年春运期间有事要回老家，当晚的火车停运，只有第二天乘高铁了。晚上我为乘车出行发了一个小时的正念。第二天我从售票处买了8点多的票，赶紧去检票，离开车只有半小时时间了。春运期间乘客多，工作人员忙，是自助检票。看到有些乘客一次就通过，有些乘客就要2次才行，还有的好几次才通过的。轮到我了，一次、2次不通过， 换个口还是不通过，再换个口还是不通过。而且设备发出的也不是刚才发出的声音了，提示确认乘车信息。我心里有点紧张，再刷身份证，竟然提示请联系工作人员。我心跳加快，马上停止检票，快速走出来，站在广场上发正念，解体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解体干扰我出行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无所不包，无所遗漏。只有几秒钟，一个念头闪现出来，看看乘车信息，我看到车票不是当日的。我赶紧来到售票处，在工作人员的道歉声中拿上新的车票，顺利检票候车。尽管是修炼二十多年的老大法弟子，关键时刻还是心不够稳呐。三天后回来时，提前半小时买到卧铺的下铺，心想这下可以把这几天的劳累和疲惫歇过来了。顺利上车后，看到我的铺位上坐着两个人，可能是母女，40岁左右的女儿要用上铺跟我换票，他们是中铺和上铺。我当时就回绝了，我都60多了，跟你换上铺？你还是找列车长去换吧，再说我也上不去。当时我的左手腕确实受伤后还没有完全恢复，他们换到另一节车厢去了。过后我很后悔，思绪万千，为私为我，急躁心，安逸心，利益心，还有情，为什么不能有个慈悲的心，祥和的心态呢？为什么不能有个缓冲余地，思考余地呢？还是学法不深啊？家人给我几百元车票钱我不要，为什么还能想到上下铺差额十几元呢？是利益心，后面藏着对家人的情。修炼20多年了，这小小的考验检验出自己的修炼状态没有实修，我今后一定会抓紧时间实修，做好三件事，兑现自己的誓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意威德也是执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9日。有个情况我看的不一定准，就是有的同修好像很在意自己的威德，有的做三件事帮同修等等是为了积累威德，有的怕别人分去自己的威德，怕别人威德大不成全别人等等。我觉得这不在法上，咱们在大法中修炼不是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吗？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选自精进要旨佛性无漏。有的同修不愿意带没经验的同修面对面讲真相，怕分去自己的威德。我和另一同修跟两位同修学讲真相，开始我们俩不敢讲，不会讲，不好意思讲，就一边观察学习一边发正念配合。过两天一同修说，要是都讲多好啊，这一平均就没几个了。再过两天又一同修劝退一个人后郑重宣布，这人是我救的，是我世界的众生，意思是没我俩什么事。我真的没想分他的威德，这成为我很快成为主讲的原因之一。有经验同修的带领示范对刚出来的同修帮助是很大的，比如怎么搭讪，怎么切入主题，怎么顺着人的执着讲等等。我觉得带会一个同修讲真相，威德一定很大很大。明慧网上有同修说，他在某社区讲真相救人，住在这个社区的同修不乐意了，怪这个同修把师父让他救的人给救了，抢了他的威德， 谁救都是师尊救的，咱还靠师尊救呢，有什么计较的呢？有个同修跟我说，他和另俩同修开三轮电动车去发真相资料，他早早下车，把他分担的发完了，见那两人没有下车的意思，没多想，把那两份资料也发了，结果那两同修都生气了，质问他凭什么把他俩的也给发了，说他证实自己。这个同修说，他俩是怪他抢了他俩的威德。有个同修张罗一件证实法的事，好几个同修很配合，一个同修不参与，冷冷地扔出一句话，那威德不都成他的了吗？这不是拆台吗？一天，我们一行四人讲真相，分两组，马路那边的那两个人忽然吵起来了，我俩赶紧过去，就听一同修愤愤地说，以后三退名单你也别往我这儿送，我也不管你那个事。吓我一跳，我弟尤其老年同修会上网的很少，这个同修居然在这个事上拿捏人，完全把上传三退名单当成同修个人的事了，赌气不成全，殊不知是破坏师尊救人的大事，这么做谁高兴谁操心。就说这个事，该同修早已在法上归正了。2023年末帮一同修整理稿件，同修的稿子东一件事西一件事不成形，我加上自己手里的资料改写成两篇，一篇明慧周刊发表了。大约过了两个月，同修问我发表的这篇文章算谁的，我没想过这个问题，有点懵，我说署名大陆大法弟子，算你的算我的还是咱俩合作的，不都正式大法了吗？事后我想，他可能是在意威德是谁的。大法弟子是整体，助师救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配合成全自有威德在，师尊法身就在身边，更多的正神也都看着呢，该给谁记多少分就记多少分，在意威德，为了威德而做事是执着，怕别人威德大，怕别人分走自己的威德，自私、妒忌、有求等等心都得去。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心性多高，功多高。
请听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年轻同修过情关的感悟，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9日。我今年20多岁，半年前被相处了4年的女朋友无情的抛弃，当时她打电话告诉我，我蜷缩在地上大哭，电话中不断反问她为什么抛弃我，她冷冷地说不喜欢你了，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不管你的事，然后就消失不见了。这是我之前从未料到的结局。在相处中，我们彼此什么承诺都给了，我们已经走到了亲情的一步，在为未来结婚和发展做打算了。我并没有做对不起他的事，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我一下子难以接受，但这就是事实。分手的后劲也很大，我经常一阵一阵地陷入痛苦和消沉。情关难过之际，我用软件给陌生人打了个电话，说了我的情况。接电话的是常人，说过情关嘛，关关难过关关过。我一下子明白了，可能是师父借别人的嘴在点化我，这么大的事哪有偶然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中说，人在世间养成了许多观念，以致被观念带动着，追求着向往的东西。然而人来在世上是由因缘决定着人生的路与人生中的得失，怎么能由着人的观念决定人生的每一过程呢？所以那些所谓美好的向往与愿望，也就成了永远也得不到的痛苦执着的追求。
在迷中修，我看不见轮回的因缘，只能凭着对师父的信往前走。我告诉自己，修炼到一定时期，会出现真不真、假不假的考验，千万要坚信师父不动摇。期间，两篇新经文的发表也让我更加清醒。有些事情从一开始就是命中注定无果的，修炼才是目的，也是唯一的大事。经过一番冷静的反思，我看透了所谓的情，其实就像转瞬即逝的一场虚幻。回想我们相处的那几年，我不知道自己已经陷入爱情之中了。闹矛盾时，我说若失去他就终身不娶之类的，甚至曾想将来圆满后还要经常到彼此的世界去看看，现在看都是人情放不下而已。我悟到，这就是关键时刻用人心、人念、人情衡量问题，不符合修炼人标准。记得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他说超级喜欢我，最后分手的时候变成一句不喜欢你了而结束。情是最不可靠的，何况人中太多不美好，不值得练功人追求。只有修炼圆满，才能得到实实在在的、真正的、永恒的幸福，这也是我修炼的初衷。另一方面，今生的亲人，上辈子、下辈子，不知道是谁的亲人，不知道六道轮回中转生成什么东西。正所谓万般带不走，只有业随身，连亲人都是过客，就像几人合租房子，天一亮就各奔东西，有什么放不下的。核心的领悟是，师父给我们留下了一部分人心，是为了让我们在人中能够正常生活和修炼救人，绝不是让我们放大它，甚至陷入其中。关键时刻必须用正念对待，而不是用人心、人念、人情对待，才是修炼人，才能少让师父操心，才能助师正法。大法修炼是最严肃的，我现在基本上是过了这个情关，今后或许还会有女朋友，也可以结婚，但已经看淡了，不会再因为这些情影响自己的修炼了。过去的事情总结完了，就让它过去吧，想一想可能都是执着，在修炼上奋起直追。谢谢师父。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难忘那年五一三》，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20日。我是一名农村女大法弟子，现将我身边大法弟子证实法救众生的点滴事例讲给大家。1999年720后，以江泽民为首的政治流氓集团疯狂抹黑大法，迫害大法弟子，同时用自焚、杀人等谎言毒害世人。我弟大法弟子纷纷走出来，坚定地维护大法，他们三五成群，不分白天黑夜，揭露谎言，有空就去散发真相资料，挂条幅，本村做完就做周边村，近处或骑车或步行，远处就开车，一去十多个人，常常后半夜才赶回。他们带着各种真相资料，所到之处，写的、喷的、贴的、挂的，门上、墙上、树上、电线杆上，到处都留下了大法弟子证实法、救众生的神迹。2015年5月份起，20多万大法弟子放下生死，真名实姓，将控告江泽民的起诉书投寄高检高法。我弟大法弟子在诉江的同时，以各种形式揭露江泽民祸国殃民的罪行，鼓励世人支持诉江签名反迫害。2016年五一三前夕，大家商量决定把诉江这重大信息用条幅形式传递给更多世人，将条幅挂在附近人员集中、 且流动性较大的大市场正门，以唤醒世人明真相，辨善恶，得救度。于是我们动手做了一个长四至五米、宽两米的大条幅，条幅上下两行大字，上行红字，世界需要真善忍，下行黑字，全球起诉江泽民，准备在世界法轮大法日那天展现给周边的父老乡亲。附近这个大市场批发兼零售，以农产品为主，捎带一些其他商品，一天24小时车水马龙，人流不断，就是后半夜也有车辆来此批发取货。市场正门两辆汽车可同时出入，正门上方高而宽敞明亮，要将条幅挂在这里可不是件容易事。市场正门两边只有两根光秃秃的大柱子，无任何可踩踏攀登的地方，上面高处才有台，在这儿做事就是有车有梯也要费一番功夫。经过反复观察研究，我们决定分两组搭人梯，抱着大柱子上去，上去之后再用事先准备好的物件将条幅固定住。那晚我们半夜11点就开始发正念，清除干扰大法弟子正实法的一切邪恶，请师父加持，请众护法神护法。挂条幅时，市场内外禁止通行，无人无车走动。深夜我们来到这里，如入另外空间，四周静极了，空气似乎都凝固了。大家按事先分工，默契配合，有条不紊地忙碌着，那么顺畅自然，一切如愿。过程中我们正念不停，始终被强大的能量包容着。我知道师父就在身边看护加持着我们，无数的众神都在注视着我们，我们在兑现救度这一方众生的神圣使命。在2016年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那一天，世界需要真善忍，全球起诉江泽民的条幅高悬市场正门上方，远处就能看得见，格外醒目。看到的人们先是惊讶，接着就是赞叹，这法轮功真了不起，太神了，那么高怎么上去的？这下江泽民可真完了。邪恶人员看到条幅大惊失色，手忙脚乱，什么都顾不得，只想找办法快些取下，不要造成太大影响。那晚在做的过程中，无一车辆，无一行人，这在平时是不可想象的。回来的路上看到距市场不远处有车辆停在那里，我们路过时正听他们议论，今晚真怪，油也不少，车也正常，本来走得好好的，怎么到这儿就出毛病了？我心里一震，不禁热泪盈眶。师父，您为弟子操尽了心，弟子每走一步都离不开您的慈悲看护，师恩难报。如今8个年头过去了，世界需要真善忍，全球起诉江泽民，那高悬的条幅早已定在历史的瞬间。但法轮大法的神奇美好，师尊的慈悲伟大，大法弟子正实法救众生的壮举，将永世长存。难忘那年513。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切记不要滥用发正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23日。
刚看了一篇交流文章，真诚念九字真言，生机重现。文中说，大意是同修老伴的胡须刀坏了，同修发完晚六点的正念后，又对着胡须刀发正念，胡须刀便好使了。老年同修很高兴，没有发觉有什么不妥。看到这里我很震惊，也为同修感到可怕，这样乱使用神通，发展下去会非常危险啊。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发正念这个词儿在过去是不这样叫的，过去就是神通，使用神通，佛法神通，常人叫功能。那么我为什么把它叫做发正念呢？因为你们是大法修炼，一切都应该是最伟大的，最纯净的。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不只是你个人修炼，还要考虑到法，还要考虑到将来新的生命，同时呢，还要考虑到未来的生命形式。因为你们在给他们奠定基础，所以我们的路一定要走正。今天你们做了什么，将来人会去说，大法弟子当年就这么干的。那么很多事情看来就是很主要的，所以我们发正念一定是纯净的。师父在导航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我们在集体练功时想清除三界内的邪恶，单手立掌于胸前，用真念想五分钟即可，是管用的。因为你们毕竟是伟大的修炼者，和常人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你们用于不该修炼者所为之事，那是不管用的，念头一出就会有报应或掉层次，切记。我们发正念就是针对那几个方面，法中都明确说了，用到不该用的地方就不叫发正念了。关键问题是，那个胡须刀没好还好点，但同修所谓发正念后胡须刀好了，同修错误以为这样发正念是对的了，没有认识到不对。就像那个练假气功给人看病的人，他要没治好病还好点，这一治好欢喜心就起来了，以后问题就会大大的发生了。希望同修能够把法学透，在法上认识问题，什么情况该发正念，什么情况可以让人念九字真言，什么情况可以求师父，都要在法上有一个明确的划分。同修交流文章中关于银杏树的事，也请同修再悟一悟，目前的认识是否在法上。前些年我听一个同修讲，他岳母同修看到常人打架也发正念不让人打架了，我听后只是觉得这么不在法上的同修只是极少的，现在看来类似情况还是有。以上是个人现在的认识，如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三年县医院身居阳中不染疫，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9号，编者注本文是2023年9月投稿。我是医护工作者，一名护士，提起过去的三年疫情封控，每个中国人都心有余悸。中共的这种疫情防控会使很多人精神崩溃，也使很多人患上心理疾患，而我在师父的看护下平安地走过来了。我于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至今已经20多年。我在工作中一直按照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受到患者及家属和同事的好评和对工作的肯定。在整整三年的疫情中，我的同事重新认识了我，也对法轮大法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他们是惊叹佩服。回首往事，我泪流满面，无以言表对师父的感激，能成为一名大法弟子是最幸福的。 下面讲几件事。一，在加班中修心。医院里为了疫情的防控，科室与科室之间都不能走动，外来人员需要登记各种信息，这样我们的工作量就增加了。再加上去外地支援人员，科室人员根本不够。我周末也不能休息，连续加班，有时候都不知道是周几。护士长和我说，你辛苦了。我笑着说，没事。坚持一段时间后，发现疫情遥遥无期。后来我发现一部分支援的同事回来后，我仍然休息不了。原因是能做我这个工作的同事没回来。有一次，我和一个小同事坚持了近三个月，我都没有休息过一天。小同事说，要不找护士长说说，叫人替你一天。我说，还是坚持吧。因为太累了，我由心里不平抱怨到生出怨恨。没到周五，我一看下周的排班表上，我还是没有休息。我都想把那个排班本摔了。我觉得护士长也应该体谅一下我，叫一个同事和我学学，也好替我一天。我心里满是怨气，但表面上没有表现出来。后来发生一件事，我就改变了所有不正确的心态。有一天，我又在心里对护士长的排班愤愤不平，心想，他就是故意的，这么长时间一直让我加班，太不体谅我了。除了主任，我是科里年龄最大的，心里翻江倒海，一边擦地，一边想。洗抹布时，我突然发现洗浴盆下面在哗哗漏水。我挪开盆，下面很多管子，不知哪儿漏。只要水龙头打开，水就哗哗漏。这水就像漏在我的头上一样，终于把我浇醒了。我一边擦地面上的水，一边想，我这是有漏啊。我如果是给院里的水暖工人打电话来修，五分钟就到。我没有打，自言自语说，我今天就不找水暖工人，我就不信我找不到我的漏，我不就是对排班不满意吗？这时我突然发现水不漏了，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再打开水龙头接水，下面的水管一点儿也不漏水。我又接了两盆水，然后用毛巾卫生纸擦下面水管，卫生纸都是干的。我高兴地想跳，奇迹，而且水管至今都是好好的。我知道是师傅看到我这个执着心太强盛了，都要被魔利用了，才点悟我，看到我向内找的决心也找对了，帮我修好了水管。我不能辜负师尊对我的慈悲，所以我不再关注排班，也不对护士长有什么想法，我发自内心把工作做好。从疫情开始到解封的三年，约156周，我整天休息的天数不足60天。我同事们都说，你心态太好了。我对他们说，我是修炼人。他们说，那我也像你那样。2022年10月，我市发现多位阳性患者。我所在的市封城近一个月，我们医院一部分同事封在家，我一个人要做三个人的工作。而且工作人员住所的消毒也是我主动去做。这期间，我的一个同事食堂卡上没钱，又充不上钱。我说，没事，我卡上有钱，花我的。为了让他吃好，我都问他吃什么，提前给他订好。他特别感动，更加相信法轮大法好。年前他出了车祸，车撞得面目皆非，他人没有事。慢慢三年，其中经受的苦，回头一看，什么都不是，倒是把我的心性从不平、愤愤不平、怨恨、崩溃，磨练到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在医院除了讲真相，我很少说话。在遇到矛盾时，我就告诫自己说，修炼没有偶然的事情，抓住任何机会修自己。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要感恩所有的人，包括伤害你的人，因为都是帮助我们提高的。第二部分，一片阳中不染疫。2022年12月11号早晨开晨会时，护士长对大家说，今天疫情防控停止了，全面开放，这就像普通感冒。大家马上就高兴了，可中午护士长就发烧了， 不能坚持工作，回家了。接下来其他同事也发烧了，不能上班。我在给一个病宝宝做处置时，觉得他好可爱，抱着他给他拍了好多照片。一会儿宝宝爸爸告诉我说，姐，化验单出来了，阳了，让我们马上出院。他往病房走，我追他到走廊，趴在他的耳边说，请你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没听清，问，你说什么？我告诉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他说，好，我听你的。这时病房里孩子的妈妈喊我给孩子穿衣服，这时保洁员在我身后追着大声喊，不让我进病房，说这孩子阳了，别靠近他。同事在旁说，还怕啥呀，就差没搂着睡了，因为我刚才还在抱着宝宝呢。我进病房后把兜里的真相护身符放到孩子的妈妈手里，告诉他不要紧张，回家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就会好。他说行。这宝宝是当天第一个阳的患者。患者出院后，病房要消毒，要把床上用品全放在一起，用消毒罩罩上，然后接上抽氧机，消毒一小时，再通风一小时。保洁员进去打扫卫生，可是负责这项工作的护士说自己抵抗力差，不敢进去，没完成工作，而且没到时间，他下班走了。等到用病房时才知道还没消毒，我就进去消毒。消毒完后，负责的那个保洁员对我说，某某护士，我抵抗力低，你能进去帮我把窗户打开通风吗？我笑着说，行。进去把窗户打开。保洁员的话被他的组长听到了，训他，你怎么叫护士帮你呢？我对他的组长说，不要责怪他，要保持心情舒畅。后来都是我做病房消毒，此时我头脑里没有传染的观念，修炼人这时候就是救人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自己。这个病毒传播的速度真是太快了，几天时间，我们30多人的团队，白天只剩5个人上班。每天早晨见面，我听到的第一句话都是，没事吧？我就拿着护身符给对方看，这是秘诀。事实面前，大家都信。一次，我抱着一个小病宝宝，他一下把屎拉到我身上，他奶奶可不好意思了。我笑着说，没事儿。这奶奶说，你怎么这么好，不嫌脏？我说，小孩屎有啥脏的？这可不是，一般人是做不到啊。我拿真相护身符给他看，说，这就是我的信仰。随即就讲真相。奶奶说，现在可得信。大概两周后，护士长才上班。上班后，他每天都问我，没事吧？我都是笑着说，没事儿。有一天，他对我说，姐，你真的没事儿？我说是的。他就低着头，驼着下巴，原地转了三圈，连说，神，太神了，太神了。因为我是科里唯一没有打疫苗的。当时要求我们医院职工必须人人打疫苗。我说，某某年支援疫情时直接面对带呼吸机的患者，我也没有打疫苗。我对疫苗敏感，不想注射。我就直接给院里感染科打电话，说明情况。医院里没有为难我。这次疫情，我脑子定住一念，对我没有传染性。我穿梭在一片阳的患者和工作人员中，科里啥活我都干。乐呵呵的，腿轻飘飘。从解封那天起，我下班把手机放在地下室，出去发资料救人，一次跑3-4个单元。回家后全身都是汗，吃点饭，又动手做第二天要发的资料，并坚持学法练功。那几天发了近700多份资料，有时要忙到凌晨一点才睡。但只要想到众生能够得救，我一点儿也不觉得累。在发资料时，走廊里听到都是咳嗽声。有一天，刚上到二楼，听到上面有人在上楼，我就停下脚步。结果那个人也停下脚步，大声地咳嗽，然后继续往上爬。我也往上走，然后他又停下来咳嗽，然后再爬，一直到顶楼。 咳嗽完之后打开门进屋了。我跟着他上去，把资料贴在门边，开门就能看到，对面人家也贴了一份。我向下走几个台阶，回头看了那家，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如果我曾经答应用这种方式救他，我今天真的兑现了。又对楼里所有的人讲，众生一定要珍惜资料，这是你们得救的希望啊。玉璧，我已是泪眼朦胧。我这样忙碌着一点也不累，每天打坐两个小时，腿几乎不疼。我对丈夫的支持也很感动，他主动默默地帮我整理资料，一句怨言没有。我感谢他对我的支持，他特别平静地说了一句，这是我的选择。真的是这样，在师父正法的大事上，每个人都在做出选择。我的同事围着我问，你的心态这么好。我说，修炼人得按真善忍做。有人表示也想这么做，就问我怎么练功。眼神里是希望的光。现在有两个同事拿着我给的资料去和亲人讲真相了。法轮大法能够救人是千真万确。我大姐69岁，家住农村，她听师父讲法，原来体弱多病，现在身体特别好。这次我姐夫阳了，发烧腰疼起不了床，两人同吃同住，我大姐什么事儿没有，还上山捡柴呢。我大姨家二姐家住农村，69岁，她与女儿和外孙女儿同吃同住，她女儿和外孙女儿都阳了，二姐因听师父讲法也是啥事儿没有。这些事实更加激励我，身为一个大法弟子，自己要知道自己的使命，唯有学好法，修好自己，才能救人。感谢师父慈悲保护，为自己以前荒废的时间感到痛悔，希望以后能做得更好，多救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融入练功音乐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23日。长期以来练功思想不清净，甚至到了压制不住的地步，究其原因是自己放纵了思想，修炼不严肃造成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练功得重德，我们在练功的时候，你不想好事，也不能够想坏事，最好是什么也不想。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你练功的时候，你净加进一些不好的意念，你说你能练出好的东西吗？知道这些法理，所以练功时极力排斥不好的念头，但对于一般的思想念头就放了进来，没有做到尽力排斥，还找借口，我没想不好的事呀。某件事在练功的时候突然想起没去做，只是加强了一下意念，练完功就去做那件事，别忘了，应该没有问题。这和师父在转法轮书上说的。可他脑子没有闲着，他想，物价要涨了，我得去买点，练完功我就去买，不然的话就涨价，有什么区别？可以前就没看到，只认为自己练功时心态平和，没想生气的事，跟练写法没有关系，从而放松思想。放进来一件事没做，别忘了，就会有第二件事也应该做，别忘了。随之而来的，开始想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比如做菜，一会儿做菜时别忘了把那个配菜放里，还应该加进那个调料。心想做菜不涉及好事坏事问题，跟练写法也没有关系。有了这个想法，就更放纵自己的思想，有时甚至把整个做菜过程演了一遍，那个菜怎么做，先放什么，后放什么。 在想到讲真相的问题时，认为讲真相是好事，是正事，练功时想应该也没有问题。然后就开始在脑中演化场景，把错过的没讲成真相的有缘人在脑中又演了一遍。当时我应该这样跟他打招呼，或者我当时应该那样跟他去讲。写交流文章也是好事，也在练功时打腹稿。就这样导致练功越来越不静，排不掉，压不住。刚排斥完一个念头又来一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开始采取措施。我开始针对这些念头找是哪颗心引起的，找到了馋的欲望、贪吃的心、做事心、利益心、爱算计的心、修炼不严肃的心、不敬师不敬法的心等等。从此在练功时出现一个念头，我就去一颗心，这样能静下来一些。可是这些念头可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是长期没重视造成。现在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念头都有，怎么办呢？有一天我突然想到用练功音乐去排斥这些杂七杂八的念头，用练功音乐和师父的口令达到一念带万念。一念带万念，选自转法轮。从法中我悟到，练功音乐和师父的声音是有大法的内涵和威力的，那么一定能清除掉这些败物。练一三四套功法，我全力听师父的口令。练第二套和第五套功法时，我全力听练功音乐。刚开始时，根本不能集中精力听完整个音乐。听一会儿，思想跑了，意识拽回来一会儿又跑了。我就让自己的主意识强力听取每一个音符，发出强大意念，精力集中，不放过一个音符。过程很辛苦，但也没办法，自己造的业就得自己消，感觉身体被清除掉不少败物。就这样第一天坚持下来了。当时练完功天还没亮，我往阳台上走，看到天空泛红，似乎邪恶因素被大量销毁。不一会儿，罕见的北方的冬季里下起了大雨。我悟到现在正法形势已到了表面空间了，所以大法弟子的身体反映在现实空间中已经能表现出来了。从第二天开始练功就明显轻松了，就这样坚持第三天、第四天，现在基本能掌控我的思维了。我想让自己听音乐就能静下来听音乐，偶尔思想跑了，马上调回来，听一会儿音乐就又能静下来了。有时听着练功音乐，能感受到刚得法时的状态。那是1998年，刚得法时，师父推着往上修，思想没有杂念，很纯净。我闭着眼，打着坐，感觉在大海边，微风轻拂，身体美妙，完全融入音乐中。现在我练功就能让自己融入音乐中，有时感觉身体没有了，只有意念和音乐融在一起，非常美好。教训太深刻了。有时我想，我练功时却想着做菜的事会在另外空间里能演化出什么来，真是不敢想象，这都是修炼不严肃、不敬师不敬法造成的。现在我每次发正念都解体这些败物。以上是个人在现阶段的体悟和认识，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个人喜恶，理性对待修炼》，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23日。 几年前我学会了装电脑系统，后来通过在技术论坛和常人网站的学习，又掌握了一些电脑知识，这给我自己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也使我有条件为同修提供这方面的服务。我先后为一些同修的电脑安装了翻墙上明慧网的专用系统，有的没有电脑的，我也会帮他买电脑，电脑太老太旧的，我就帮他们更换硬件升级。遇到还在依赖别人提供周刊的同修，如果他具备条件和能力，我就鼓励他自己上网。有的同修很少与其他同修接触，也很少看明慧资料，我鼓励他们上明慧网，帮他们准备电脑装系统。在做事的同时，师父也给我安排了偿还业力和修炼提高的因素。一、善用技术了却恶缘。有一个人，我很久就看不上他，因为在我看来，他非常的自私、骄横、狡猾、诡诈，还因为他对我充满了排斥、妒忌、戒备、鄙视。每次打交道，我都能清楚地知道他那些用心，我已经决定不再与他交往了。有一天他到我家来，要求我给他装电脑系统，这是我已经预料到，也早就做好了打算的事情，我委婉拒绝了。其实那天我根本都不想给他开门，但是也不知怎么回事，阴差阳错的就把门打开了。后来他自己整不了电脑系统，没办法又来找我。这次他直接把电脑拎来放下，说两句就走了。我没有搭理他，但是实在不好意思撕破脸皮，勉为其难给他做了。第二次他又把他家以前的旧电脑拿来让我修，我一句话也不想对他说，一肚子火气不好发作，想起他以前那些自私自利的表现，我心里超级的不平衡，因为他从来都不愿意去帮助别人、配合别人，自己有事情却知道找别人帮助。我觉得像他这种人就不应该得到别人的帮助，就应该让他尝尝吃到寡助的滋味。但是因为我不想失德，强压住火，勉强又给他干完了。第三次，他居然拿来一台他亲戚的电脑让我修，我实在忍无可忍，没完没了，真想给他扔出去，凭什么让我整？你以为自己是谁啊？我一捶桌子，下定决心不干了。其实师父已经点化过我三次了，希望我能放下对他的怨恨之心，宽容他。有一次在我对他愤愤不平时，在梦里师父点化我，意思是如果我能包容他，天上的神都会佩服我的，但是我仍然不过关，就是看不上他。他事事拆台，处处掣肘，我俩互相看不上，互相排斥、妒忌，心里充斥着怨恨，都是因为前世的恶缘、宿世的冤家债主，如今狭路相逢了。好吧，那就还债了结吧，不能再枉费师父的苦心了。我很快就把电脑整完了，送到一个他认识的同修家。师父利用我掌握的这点技术，帮我了结了一段恶缘。其实在这块业力上我还得很少很少，师父曾经点化我，某一世我派人把一个人的眼皮给割开了，当时那个人被我害得很惨，很快我就有一个眼皮跳了好几天，这块业力就算还了。这是因为我修炼大法了，很多事情都是师父给摆平了，太感谢师父了。时过境迁，现在冷静下来想想，恰恰是遇到这样一个极端的人，自己很多负面的东西才一下子暴露出来了。我看到了自己很多不足，在和别人打交道时还真是没有这个机会。世间的恩怨情仇都是梦幻泡影，他的表现都是给我看的表演，把自己的内心平复一下，不管怎么样还得修好自己，守住自己的心性才行，看别人那不是修炼。现在个人恩怨之中被情绪牵制，不能放下自我，就做不到听从师父的安排，那也不是在配合师父助师正法了。无论怎样还是得以法为大，以师父的安排为大，其实也是在给自己树立威德。二、放下对技术和自我的执着。 一天我去一个同修那里，他有一台笔记本电脑，两三个月没有下载更新了，经常出现对话框提醒，他不怎么懂电脑，想让我给他更新。我告诉他怎么做，让他自己做。回家以后，我忽然想起，他有一个需要更换的过期软件没有更换，还有他那个系统是几年前做的，安全设置与现在的技术要求比也不符合要求，有安全漏洞，因为是用来翻墙上明慧网的，而且他和家人现在正处于很难过的磨难阶段。我希望他能上明慧网看看同修的交流文章什么的，这对他们提高过关也有帮助，所以就想尽快给他处理一下。虽然上午刚去过他家，傍晚我又去了一趟，当我说给他整电脑时，他马上同意了，但是当我让他把开机密码写上时，没想到他心生怀疑了，马上反悔说不用我给弄了，以后找别人弄。我跟他讲那个软件已经过期，有安全漏洞，他执意不用我弄了，还说什么不是不信任我，实际就是不信任我。那好吧，不用就不用，我就走了。返回的路上，我这心里很不平静，自责加惭愧，遇事太着急太自我，心想你自我感觉良好，却不知道人家根本就不信任你，还有点埋怨对方，我大老远的特意跑去，你却如此的不可理喻，聪明的可真不是地方，一个电脑密码又不是银行卡密码，告诉我能威胁你什么？你电脑里有的东西我全有，我还能把它怎么样？实在难以理解。转念再一想，他是真不懂电脑的人，认识我时间短，了解少，才会有疑心，再加上他经济条件不好，这个电脑虽说不值多少钱，但是在他那里也算上一个数字了。算了，理解一下吧。慢慢的，我的心平静了一些。后来我又想了想自己，这几年因为学会点技术，心里隐隐约约有一种骄傲和自满，好像自己掌握多少东西了似的，好像自己有了多大本事似的，总琢磨着干这个活来显示自己的本事，证实自己的能力。其实我能掌握这些技术，完全是师父的安排和加持，还有同修的帮助。自己虽然也付出了一些时间和精力，但是与所得是不成比例的。就像有人说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都是别人的成全，有什么可骄傲的呢？应该感恩才对。我虽然做了一些事，但是过程中慢慢生出了一些执着，所以有时是带着执着去做的。我喜欢搞技术，喜欢成就感，喜欢用技术来证实自己，显示自己，喜欢高人一等，喜欢帮别人时别人对自己的崇拜、恭维、好态度，还有干事心，借着搞技术逃避直接讲真相等等。学技术维护电脑应该是为了满足同修的需要，不应该是为了满足自己内心的需要。我正好给颠倒了，这也不是为他了，根本上就是为私的，心不纯心不正，就是有为了，即使不是有意的，也是无意中满足着执着心，给他们提供市场和机会了。搞技术需要的时候就做，不需要就不做，不能为了做技术而做技术。搞技术是为了正法和修炼的需要，没有这方面需要的时候就应该把它放下，不能执着技术本身。我心里真是豁然开朗了，那些郁郁不平的东西彻底没有了，恢复平静了，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一样，没有了我的概念，也感受到了无为的美妙，修炼真好。三，去掉喜好心，理性对待修炼。在我家里，因为老人信佛供佛像，接触过算卦、跳大神、附体之类的人，上小学的时候我看过济公、西游记、封神榜之类的故事书，上初中时我还跟着家人练过气功，看过一些气功书，介绍社会上流行的气功师和特异功能等。学大法以后，我也有过很多超常的体验，一直以来我对超常现象都非常感兴趣，潜意识中总希望自己能会点超常的东西， 在学大法的事情上，虽然很大成分是出于对修炼的一种渴望，但思想中兴趣的成分长期都在。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警醒》中说，一些学员在正实法的过程中用人心做事，从中满足着自己的喜好心。这里师父用了一个词，喜好心。我想想自己这么多年的修炼中，一直是有喜好心掺杂着的，凭热情干事，没热情的时候就懒懒散散，松松垮垮，不紧不慢，所以总的来看就是学法不多，练功断断续续，正念不足，讲真相不喜欢就不讲，有难度就回避，做项目得迎合自己的喜好才会做，对待同修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处不到一起去就远离，没有像一个真正的修炼人一样用严肃的心态去正确对待。有时我就想，自己如此用心不到位，用功不到位，也就是一个中式的水平，师父想给我十分，我恐怕连五分都得不到，是当初的兴趣带动我很容易就进了大法的门，但是又是这个没放下的兴趣之心阻碍着我在这条真修的路上用虔诚恭敬的心态保持理智精进。但是真的是这个兴趣支撑了我留在大法中这么久吗？实际不是，大法弟子与师父和大法的缘分是久远以前就已经定下的。我曾经两次梦见自己当初从上界下走到人间时的情景，都是奔着大法来的。师父还点化我过去在世间转生中多次与师父结缘的情景和历史，这些缘分牢牢地牵着我，再加上师父这么多年的辛苦看护，才使自己得以修炼到今天。兴趣是使我走进大法的表面上的一种触动因素，却不是根本原因，而且那是人的因素，当我真正要向上升华的时候，它又成了一种阻碍，所以是必须去掉的。同时我也明白了，只有超越个人的喜恶，放下自己的情绪，站在正法的角度，最大程度的圆融师父想要的，才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才是助师。师父安排的事情，大法弟子做好了，会成就很多东西。修炼心性，这是我们自己能感受得到的，而更多的好处可能不体现在这个空间，是我们目前看不到的。有一天早上，一个清晰的概念出现在我脑子里，什么叫顺其自然？因为那一切都是神安排好了的，只要顺应着去做就可以了。是啊，加上个人的因素，就不是顺着神的安排再走了，就可能打破神的安排，从而不能达到神想要达到的目的和本打算成就我们的一切。我希望自己在以后的日子里真正保持精进，在修好自己的基础上，能够更加理智清醒地助施正法，救度众生。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